英前首相访台，但香港自由已被剥夺，加速换血，港府人才清单急增至51专业，逾百名国际传媒人联署促释放黎智英。美媒话反送中不是颜色革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前首相、现任下议院议员卓维斯日前抵台进行为期5日的访问，这个是继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后，相隔27年再有英国前首相访台。17号上午，卓维斯应台湾智库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邀请，在台北君悦酒店发表题为《台湾屹立在自由民主之前线》的演讲。卓维斯表示，台湾自由的经济体系和企业成功推动台湾经济，向外界展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潜力，以及自由和自决对于建设和成为一个成功国家的重要性，强调台湾是自由民主灯塔，位于自由民主奋战的前线，而北京并不想看到台湾以目前的形式存在。演讲中，卓维斯多次重申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性，并因此提到香港，指出随着国安法的实施，香港的自由遭到侵害，并说从六四事件和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等等可见，自由被剥夺时社会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故此我们不能够允许这些再发生在台湾。在演讲后的记者会，卓维斯被问到如何看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之子黎崇恩，批评英国政府未对本身是英国公民的黎智英遭关押强硬表态一事，他未有正面回应，但是表示自己非常担忧香港的状况，又说当他担任外交大臣时取消了英国法官在香港服务的资格，因为英方根本不相信香港法治会被遵循。卓维斯还批评中共没有依照中英联合声明顺手对香港的承诺，令到香港失去自由，但是相信英国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避免这样的事不再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两名在堂港人，包括傅汤及其中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罗子维，上午前往卓维斯发表演讲的会场外，向卓维斯递交请愿信，信中谴责中共和港府剥夺黎智英和所有香港政治犯的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并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希望卓维斯能够讲服跨党派议员和英国政府进一步向中共施压。信中还表示，希望英国政府和议会能够与在英港人组织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制定制裁侵害人权的港共官员名单。为应对各行业出现的人手荒，港府近日公布扩大人才清单，将原本涵盖的13个专业领域大幅增加至51项，涉及9大行业。不过有立法会议员质疑，没有咨询业界下扩大人才清单，如同中门大开，迟早会撞板。扩大的人才清单涵盖的专业由原来的13项增至51项，当中新增医疗服务与发展同建筑，将涵盖9个行业领域。有关更新即时应用在现行的3项入境计划，分别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一般就业政策和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劳工和福利局局长孙玉涵17号会见媒体，他表示清单涵盖的人才需要符合一定标准，期望每年可吸引3.5万名海外专业人才来香港。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批评计划门槛低，人数没有上限，是没有把关，没有深思熟虑之下的中门大开，又质疑事前没有咨询劳工界，或令到本地年轻人的失业率上升，并限制本地中低层雇员上流的机会。消息亦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好听就引入专才， 难听就是换血，亦有网民讽刺话叫人去大湾区发展，但是本土又请不到人，是什么玩法？想帮大陆解决失业问题？近年香港出现移民潮，各行业流失大量人才，港府推出多项措施在全球抢人才，但客观效果都是对大陆中门大开。以去年12月底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为例，获批的就有近 95% 都是大陆申请者。香港新闻自由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近日全球100多名媒体记者和编辑发表联名公开信，呼吁香港政府立即释放遭到监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和他遭起诉的记者。5月15号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起下，来自42个国家的116位出版商、主编和高级编辑，包括英国卫报总编辑维立、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菲律宾调查记者雷萨在内，发表联名公开信，呼吁香港政府撤销控告并立即释放正遭监禁的香港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其他被起诉的记者。公开信表示，团结一致支持黎智英以及他为香港媒体多元与新闻自由所做出的努力。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黎智英已成为香港和全球争取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人物。这项行动仲旨在凸显香港新闻自由方面存在的更广泛的可怕局面，这个局面近年来正在急剧恶化。无国界记者秘书长克里斯托弗·德洛亚表示，必须立即释放黎智英以及所有13名遭到香港当局拘留的记者，并采取紧急措施修复过去3年对香港新闻自由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免为时已晚。他说，我们将这些强有力的声音聚集在一起，表明国际媒体界不会容忍针对他们的同行的行为。为新闻自由在某个地方受到威胁时，他就会在任何地方受到威胁。黎智英之子黎淑恩指出，目前的香港是一个笼罩在恐怖之中的城市，批评当局的人受到威胁、起诉和监禁。黎淑恩表示，看到世界上如此众多的媒体人为其父发声深受感动。他说，我父亲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监狱里面，因为他公开反对中共权力，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信仰。2020年拥有英国国籍的黎智英被控违反了港区国安法中的勾结境外势力罪和煽动罪，以及其他多项罪名遭到当共监禁，案件将在今年9月开审。针对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日前声称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是外部势力上演了一场香港版的颜色革命，美国之音17号的揭方频道驳斥说，这个讲法是错误的，没有证据表明外部势力在2019年策划了香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揭方频道首先回顾了反送中运动发生的社会背景，指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香港97之后仍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拥有高度自治权。然而北京在2019年提出的一项条例，试图允许香港拘留犯罪嫌疑人并将其移交至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从而打破了香港社会的宁静。节目指，很多香港人因担心该条例会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成为香港用来打击政敌、威胁持不同政见者的安全的利器，因此纷纷自愿走上街头要求撤销这项条例。节目引述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指，2019年底59%的香港人支持反送中抗议活动，而在1021名回答问卷的人中，超过1/3的人表示他们曾参与过抗议，显示抗议者的主要诉求在当时的香港得到广泛支持。至于反送中运动是否是指在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 节目援引民主问题专家、前哥伦比亚大学讲师林肯·米切尔的观点，指颜色革命需具备质疑选举结果、有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以及发生在脆弱国家三个要素，但是这些标准都不适用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首先，反送中运动最初的目标是让港府撤回送中条例，抗议活动在初期基本上是和平的。此后当港府表示不愿让步后，抗议活动开始出现了暴力元素。其次，初始阶段的反送中运动由已经解散的公民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组织了2019年6月9号和6月16号的大规模和平游行，但并没有特定的反对派政治领袖。第三，香港过去不是，现在仍不是脆弱国家，因为抗议运动发生时，香港有着充满活力的经济、专业的警察队伍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当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四倍在世界银行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定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